大家好，欢迎收听超级优文化，我是恶霸波，
我是金花，
新佛，
我是小猪。
还是托付大家一下，就是希望大家关注我们的公众号超级优文化，在里面可以获得我们的最新动态以及我们的一些资讯啊，很多重大事情都会在公众号发表。
嗯，
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足球经理，
哎，足球经理又来了。
为什么叫还是呢？
因为以前讲过
一期，我记得。
嗯，然后呢，我们这次呢，就是还是我来跟这个细菌佛，我来提问题，细菌佛来回答。
大前年
最近是怎么足球圈出什么事儿了？
没出什么事儿，这游戏出了。
哦，
这个也不是出了2024了嘛？
哦，足球经理2024，
你每年都出新的，
对啊。
嗯，而这个XGP 呢，免费。
嗯。
领了
哦，
然后玩了，
嗯，
然后那个，怎么说呢？就是因为这是这个引擎的最后一代了，
哦，
再下一代就要换新引擎了，
嗯，
然后呢，就顺便也聊聊吧，这不是也是因为小猪问这个谁能讲点什么吗？因为这个游戏是我日常会玩的，
就没事就打开去弄一弄。
对，比如说
我
需要，
足球圈也出事儿了
啊？那你
出什么事儿了？
我们帖子都开停了。
对，因为这最近还出了一个游戏，好像是中国足球是吧？
啊，
是吗？我不知道了。
有
啊，
出了这么一游戏，我没、
哦、是
我没下啊，但是我听说里边就是里边是有怎么买通裁判呀、啊、什么的。
哦，咱们超播报说过
这事儿吧？有那么个游戏，
这么有中国特色、
啊。我没有玩啊，我没有玩，我受不了，我玩的是这个还是这个传统的足球经理。
哦，那这里买通不了裁判，
买通不了。
你这么一说，我感觉好像这游戏咱们应该拿来讲，你应该玩玩这个，我觉得可能
我不懂，那我不懂，哦、我因为你就知道我这个人，对吧？
嗯
吧，嗯，我就是一直在问大家，谁能够做到这个位置上？
哎哎，对，这上回超播报提了一句，今天你们俩都在，可以
当面锣对面
当面锣对面鼓，对不对？可以聊聊这事儿、啊，
不聊这个了，不聊这个，
很难啊，
很难是吗？对吧？我觉得就是我肯定是绝对巨腐蚀永不贪，对吧？这个真是不行了，回家卖。
我也很好奇，佛爷今天当着话筒还是同样的问题，
还是吃饭聊吧，
吃
饭聊。反正我这种就是不行，回家卖红薯，对吧？就是我肯定
全力推进，持续纵深。
哎，对对对，因为我喜欢足球呢。这个是喜欢他的这个叫什么？
体育精神
性
啊，
竞技性。所以呢，聊聊这个2024。另一方面呢，其实也是因为这个稍微了解点足球的，稍微了解点足球也都知道梅罗时代的结束，
哦哟，
对吧？算结束了吧？这么说不会挨揍吧？
那梅西的时代肯定是结束了
啊。罗哥还有希望，
罗哥当然有希望了，罗哥退票了。
罗哥可点赞了不多说了啊，
不多说
反正就是这个梅罗时代结束了，
结束了，
甭管是为什么怎么结束的，但是说他们在竞技体育层面确实也结束了，
到岁数
离开了五大这个联赛，说这个梅西可能还能踢一届美洲杯，但是关注度也不高啊，这个 C 罗是不是还能踢一届欧洲杯，说如果 C 罗这届欧洲杯如果夺冠，
就是今年嘛，
就是今年嘛，如果夺冠可能有戏也封球王、
还好吧，他不是夺过冠吗？
拿过了，欧洲杯拿过了，
啊、就是再多一个，这
也没戏
，
反正这不是人家那么说，人那么说、啊，但是就确实他可能也很难以主力，
对，主要你的戏份。
对，其实这个是关键，对吧？
那对于我这个门外汉，我就很感兴趣的是，有没有下一代的球星？
有啊，有啊，现在
佛爷有谁？
现在有
啊，佛爷到时候给讲讲，下一代看谁？
下一代这都知道，这
我不知道啊。
姆巴佩不认识吗？
不太熟
啊。姆巴佩，
到时候给讲讲，待会儿给我讲讲。
我觉得这姆一个，反正先提一下吧。姆巴佩、哈兰德、贝林厄姆这三个现在算争霸吧。但是基本上是前两个说是比较厉害的，贝林厄姆是刚出来的，对吧？然后
不算刚出来吧，就是最近这个赛季
啊，对，这个赛季
比较火。
然后哈兰德上个赛季比较火，姆巴佩已经火一段了。
就是你们得当成这个，
就是我俩
白讲，我俩啥都
不
懂，
不是你不需要知道他们，
不需要吗？哦，不需要，
不需要知道，因为你院长玩足球经理都玩到2004几年了，这些人全死了。
去我们家看过，我那没死，人家是退役了，人2004几年死不了。因为这足球经理这个游戏玩起来一年一年玩，它跟实况不一样，就是说我踢比赛嘛，我是作为一个经理，我要放眼全局，我要看到的是这个球队我10年之后怎么样，
对，
就没有那个，
所以说吧，院长就需要那种10年期的那种报告，
对，就是10年之后这个球队能怎样，
没有那个说什么足球经理正在热身啊，
没有，就是。是相当于什么呀，就是我们玩这个游戏，你说踢个冠军，很简单，但我们要的是什么？
哦，拿这个
球队的稳定发展，
对，我能，我十年拿多少个联赛冠军？
哦，
我能不能超过皇马，实现一次三连冠？就是欧冠三连冠能，能不能实现？
嗯，
这是一个追求，因为、那个、
打造自己的王朝。
对，因为什么呀？就是比如这个，因为确实这个电脑让你玩，你的游戏性是有的。你操作的话，其实玩个一两年，你拿一个冠军是不太难的。
嗯、
你使个中强队都可能实现、
哦，
但是可能想实现，就像刚才哎这个西云佛说的，你的王朝金花王朝能不能实现？
哎呦，
比如说就是这叫什么十年九冠这种，我十年联赛九个冠军。
嗯
对吧？或者是这种叫什么五十多场不败战绩，
就是这些是不是现实世界中就从来没发生过？
发生过，
发生过，
因为发生过，所以我们才想去、
哦、
去追。
那就是有没有人玩这个游戏，立志把自己球队打造成多特蒙德，就是出来球员就卖，出来球员就卖、
啊、也有，但是这个可能你兴趣玩一段你就没兴趣了，
哦、
你最后攒那么多钱干什么使呢？
对，关键它里头比较限制的一个事儿，虽然你是一个经理。但是你无法改善自己的生活，
对，
就你并不能在里面去订购一辆小米速七，
对，哎，然后呢，就是你打造王朝很重要，就这是几个标准啊，一就是我玩游戏的追求，比如三年欧冠，连续三年欧冠，这个就很厉害，
哦、
然后呢，再有就是说，比如这种十年九个联赛冠军这种，对吧？再有就是这种叫什么不败战绩，啊，不败战绩，哎，之前不败战绩这米兰有过吧？
嗯，很多队伍都有
过，就是你特别长嘛，
就是联赛全胜。
阿森纳
有 过，
阿森纳有过，
阿诺有过不败赛季夺冠，
对吧？
就是跨赛季的不败，
多厉害！
啊、
一场不败，多厉害！哎，今年哪个队？好像德国有一个也特强，
德甲是吗？
对对对，反正就这意思吧、嗯，就是在追求这些了，就玩这个，所以玩的它是一个长远发展，
嗯
啊，玩的不是说一个球星两个球星、
嗯、
啊，所以这个就比较有意思在哪儿呢？就我因为我。2000年开始就会玩这个游戏，
嗯，
玩的时间也因为
都玩20年了，
每年会更新，我都会玩，
嗯，
中间有断的时候啊，
真是我都没注意这个德甲的情况。
哎，你这体坛战士砍得住吗？
最近我们就少看足球，
最近坐下了，
我们最近得少看足球，
为什么呀？能说吗？
巨腐蚀永不沾呀！看了足球，我们怕我们堕落。
那就是上次你说完他现在自我反省了，不看足球了，
开始看
老看足球，自己思想就
开始看无限制格斗。
对，然后呢，就是。这个，所以其实我今儿想聊的这个主题是什么呢？就是我从零几年玩这个游戏的时候，那会儿谁呀、啊？什么齐达内、罗纳尔多
啊？这我都听过，
这都听过。
当红时，
飞哥、卡洛斯，对吧？贝克汉姆，
这我都知道，
这都知道吧？
嗯，
那个时代，现在我因为我后来老玩游戏，我也上网看一些这个。叫什么？
哦，战力排行榜。
对对对，类似于这种
历史地位。
哎，对，历史地位谁高谁低啊？就是有很多那个足球界的叫什么博主也会聊这些话题嘛。其实就比如说谁是远古吹、
嗯、
啊，一说古代的就厉害，一说这个罗纳尔多就现在就无敌，到底无敌不无敌？
要说那个这个罗纳尔多就是外星人是吧？
啊、外星人
大罗，大罗
现在叫肥罗，
哦叫
肥罗、
哦、
啊，肥罗厉害还是 C 罗厉害？
肥罗厉
害
啊！对对对，
那现在有结论吗？没有结论，
没有结论，没有结论。
关公战秦琼。
怎么可能有结论呢？
结论
啊，
不是他不是就是说从他赛季生涯的这个表现数据上不定
也
不太一样。
C 罗太高了，这就是这个游玩这个游戏你就理解为什么他们会出现这种。因为比如说那个肥罗好像没拿过什么呀？肥罗没拿过联赛冠军
，
联赛冠军没拿吧？
嗯，
就是他冠军不全，
嗯，
他就是拿世界杯冠军拿的多点、
嗯、
那个这个其他的俱乐部冠军并不是很多，而且他的进球总量也不多。大家为什么都那么狂吹他？
啊对啊，
对吧？你看这个 C 罗现在这个荣誉那么多，而且进球那么多，
嗯、
对吧？
嗯，
实际也挺有意思的。玩这游戏就能慢慢会理解这个时代之间足球的这个发展的一些区别。因为以前我就玩过，
哎、是吧、
哎？这个
这个大了，
这
招给可讲了。因为对于我这个来说，门门派来说，我觉得这几十年这足球规则又没变化，怎么还时代
还
不一样？
还变了很多，
变了。
对，然后一会儿说啊，然后呢，这个就是聊聊这个。玩游戏的感受、
嗯、
然后我个人呢玩这游戏确实我不太爱看足球，
嗯，
然后那个看、嗯、但我发现我比体坛站着看的主播知道的多，因为我老看什么呀，我老看那个抖音上面讲足球的啊，
看集锦
看
解说、
啊、看解说、
哦、
看王楚奇对吧、嗯、看
这我懂、
啊、对吧，
就是说就喜欢聊三国，哎那个看谁战力排行，
从来没看
三国，从来不看三国志啊，
就
这意思，明白，
就是看
谁聊三国就
会听、哎、看谁聊三国，然后我玩三国杀、
哎、 懂懂，嗯，
对吧？对吧？就这么个意思。然后呢，但是我玩这游戏，它确实模拟化的比较真实。
嗯，
就这个游戏的厉害点，就是之前我们记得也讲过，它和现实的足球是非常非常接近吧，可以说是。
但是你喜欢的那个什么国少还是国青队那个队长
啊？
他叫什么？王什么？
王楚琪。
对，王楚琪。王楚琪就抨击过这个
说什么呀？
这个 FM
怎么说呢？
因为那 FM 里给他那个数值定。定义特别低，好像速度是什么二还是几？然后他说速度如果是二，就是说别人在场上跑，我只能溜达，是吧？
那他得反省
了。他说我是残疾人吗？
啊，这个他这个游戏里说的二也是跑得动的，
对，
游戏里二是能跑动的，不是跑不了。
但他认为跟别人的差别太高了，他觉得他就绝对不能体现他的实力
啊，
什么射门什么，说
对
哪个他都说这不对，这
他就没他就把心放宽，这数你可以在上头加八十，因为这个这里边的所有数值
哦，不是等会儿他速度是二，满分是一百是吗？
满分是二十，
吓
他
妈我
一跳，满分是二十。你比如说，如果他说残疾人是零的话
啊，
就是比如摇轮椅是零的话，他是二，对吧？就是他是，你可以理解为你是八十二啊，因为他有一个基础值，
就
是咱们
这
几个进去之后都是负的，可能
对，到不了基准线，
都到不了基准线。他因为这里边都是职业球员，都是有基准线的，所以即使是一或者说是二，其实也是可以的。
人类中的佼佼者，
也是人类中的佼佼者了啊，对吧？就这个就这么个意思。然后呢？所以就是会聊到就是古以前的足球跟现在足球的区别，所以也导致了为什么有些所谓的远古吹。刚才说像肥罗那个话题也很有意思，内斯塔说过，
嗯，
就是内斯塔，就是当时
亚历山德罗内斯塔
啊，米兰的一个后卫特别厉害嘛，
拉齐奥队长
啊，对，就后来去了这个米兰嘛，就是他就说那个他觉得肥罗最厉害
哦，
因为他都防过
哦，
哦，就大罗防不住，
他说这人防不住。
哦，那这同行的评价，我
同行评价
很有含金量、啊。
对对对，他比较含金量。
他在历史上也是一段时间里被誉为世界第一中后卫的角色嘛、
啊。对，他是
十一位。
对，当时最牛逼的那个名画面是他跟马尔蒂尼当时最强的两个后卫就一块铲那个罗纳尔多，一起铲啊，都是这个他也防过其他人，说其他人在他们年轻的时候我防他们都是有办法的，但是这个罗纳尔多你只能踹他。对对，先对，所以先说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规则的变化，好像以前是允许从后头铲，
嗯，
哦，
是
从后边铲球是允许的，虽然也犯规啊，比如踹着人也犯规，
嗯，
但是好像现在是都连从后头铲都不允许了，比如我追不上你，我就不许在后头铲你，
哦，是
啊，嗯，所以就会导致他们的那个
技战术发生变化，
球员的寿命变长，这是很核心一点，
就是保护运动员嘛。
啊，这是很核心的一点，所以
容易伤退是吧、
啊对？
因为很多人实际上因为受伤，战斗力急速。
其实也不仅仅是在足坛，就是在整个体育界，其实都有这样的一个、一个发展方向，就是越来越多的去重视和保护运动员的权益。
嗯、
所以说，其实那个 NBA 也是这样。老说上古时代什么乔丹遇到的这个防守是什么样的动作、
嗯、
是吧，球员罗德曼跟马龙在场上摔跤、
嗯、
现在是不可能了、
嗯、
就是一个人给一个人撂倒起来又给撂倒，俩人冰了帮了冰了帮了、嗯、因为在现在场上如果发生这种事儿，肯定裁判
就罚下
停止比赛了。
我跟你说马龙这个虽然我不看 NBA， 马龙我知道
哦，因为经常刷斯坦索姆。
对，魔兽世界斯坦索姆里有一个 BOSS 会掉一个大锤，叫马龙之肘，是叫这名吧？
对，
特效就是打中之后可以给你击晕，你可想当时有多狠？
可以，
对吧？当时有多狠？然后呢，说回来吧，说这个游戏呢，这游戏就是带着大家体会一下如何当一个欧洲这个顶级联赛的教练员、
嗯、
啊，这个
世界。
世界，因为、这个、
可以选世界各大联赛，
各大联赛，而且可以选级别。我一般会从那个直接从最高级别玩。
你也可以从失业状态玩。
对，我最近是调了一个那什么，我最近是调了一个英乙开始玩啊，一年进英甲，我估计英甲踢完了，我就能进那个英冠、
嗯、
啊，就是也可以从低级联赛玩，但是
就是也可以从就是失业状态。
我
然后开始给那个各个俱乐部发那个 offer， 发简历，
对，
等人家给你 offer， 然后你就开始心气很高，说我一定要执教英超，然后就发连中超都不要你，
对，因为你啥也不是，因为你啥也不是。那我们就不讲那个了，我们就是从你成为了
执教
一个
啊，不是豪门执教，
就是一个小豪门，
嗯，
豪门怎么还
小？就有大小吧，有大就是你，我就问你，曼联算不算豪门？
肯定算
啊，
他现在算大豪门吗？
那
算呀，
那必须英超第六还算大豪门。
你这话说的，你瞧这话说的，
落后英超第五，阿斯顿维拉11分。
就是他有些以前是豪门，现在他占就是各
种。对，就在我外行，我就曼联这不是挺牛逼的
吗？
现在不行了是吗？
钱挣的很多、
哦、
啊，他是完后来搞当网红了。就是曼联整天整活，你说现在这个段子一半出靠曼联出，对吧？所以他整活很厉害，但是整活的代价不就是你得上演一些绝地被人扳平嘛，然后绝地被人绝杀，你先绝杀别人，再被别人绝杀。
哦，拿赛场上整活啊，
赛场整活啊，那买球员整活啊，花一个亿买
一亿买转圈的
啊，买转圈的都这种。哎，对你比如说啊，就是我就说玩这个游戏，我最大的一个感官是什么？我在零几年玩的时候，我如果记忆不偏差的话啊，
嗯、
基本上你就是教练。就是你是这个总教练、
哦、
coach
啊，然后呢经理嘛，实际上是相当于就是你管东西很多，然后你可以去买卖球员，你可以去制定各种的这个计划，这个训练计划，球场上边的这些这个排兵布阵，对吧？虽然这个游戏你依然也可以这样，但是突然我发现这个游戏出来了好多出主意的人
啊，
嗯，比如
就是原先我看就是我是教练啊，我是总教练，底下有一堆分管教练，比如管教守门员的啊，这个教体能的，
教进攻的
啊，教
防守的，
教防守，教技术啊，都有这些。现在啊，现在光教练组其实多的倒不多啊，教练组是这样，有青训主管，这以前也有，
嗯
啊，青训主管是干什么的？
教小孩的，
我得有梯队啊，我现在看的是十年。我十年之后，我的球星从哪儿来？不得从我现在的这个青年队来吗？
哎，那他这游戏里青训也是和现实世界中球员一样的吗？
一样，
嗯，
青训很多的，
哦、这数据啊都有。
不是你当年的有，第二年的就很多就是随机了，第二年就随机了。
就是说他只要是在册的这个数据，他们是都能挖到的。对，就是 FM 这个团队的这个能力已经非常强了，他们在全球豢养了很多这样的球探。
对，然后呢，这个青训主管这以前也有啊，就是我得。管我的这青年队，其实游戏你可以执教青年队，就是青年队你也带着他们打去，但是我一般都把这交给青训主管他们去管了。然后呢，这个这一代2024多了一个叫定位球教练
啊，
哦，
这是以前没有的，这个就是专门负责给你制定你在场上定位球的怎么踢。
那这是定位球进攻教练。还是定位球防守
应该
都有，
都管、
啊、
他都有啊，角球怎么踢，怎么站，不会调，看不懂，就是、
啊、
我就选择自动，我就是我负责，我是经理嘛，我就负责我人才、
哦、负责出钱，
我对我觉得你是个人才，你来定，对吧？你也可以自己定啊，这个游戏里是你可以完全自己定的，然后
任人唯贤，
嗯，
对，
听人家的，
然后呢还有这个首席表现分析师
啊，这是什么玩意儿？
这就是以前我没有见过的职业，
这是干嘛？录像分析师。
就是分析你的这个球赛的这个数据的。听说现在欧洲现在越来越多的会采用更详细的数据分析。你的这个球员在哪个位置进球更容易，就是敌方什么的这个数据的这个分析。我听说 NBA 也在用。
这游戏里数据这么多吗？就也都能看见吗？
啊，能看见，非常详细，热力图，你的球员哪个球员在哪儿多，然后你的哪脚射门，几分钟的时候第几脚射门，射正射偏的比例全有。
哦哟，
这个极复杂啊，极复杂。我听说啊，我听说现在 NBA 也在用这种分析师
，NBA 用的更早，
对，应该更早，而且就分析出来了，是
那个杰夫范甘迪，就是之前姚明在 NBA 休斯顿火箭时期的那个主特别长时期的那个主教练
啊。
就是这个数据分析师出身，
对，
他就是每天干这个，每天都熬一通宵，俩眼睛就盯着这些东西，
算数，这难以想象吧？足球里边带算数，这个体育里边带算数。我听说后来算出来说三分球
啊，那是莫雷后来的
对吧？
魔球理论
啊
对，
说这三分球，我虽然投中的几率低，但是分值高。
哦，
然后我这个每个人平均到
一算这个期望，
对，平均能够到多少一个比例的进球率，我干脆就投三分，
对
对，然后这个时候就战术就会发生变化。
所以现在等于是 NBA 三分的投射能力就变得越来越强，是吧？史蒂芬库里就不停的刷新这个三分投中的赛季的这个数，都是这么来的。因为他会发现，比如说你看，你就这么算，三分球，比如说你的命中率是30%，
嗯，
对吧？然后那如果两分球，你的命中率是50%，
就一样。
对对，那这个就是一样的。但是两分球达到50%是相对难的。但三分球想达到30%相对是容易。
你看这数据分析师多重要，这看似是体育，里边其实是数学。
是。
然后呢，这个首席表现分析师底下带了一个6人团队，然后全是表现分析师。这个就是这游戏，
这个我们虎扑里也都有这个表现分析师，每天给人打分。
对，比赛结束给双方球员打分。
啊，对对对对对对，有这个。然后呢，这个叫什么？这叫教练团队。
嗯。
这个，我跟你说，整个我现在能看到的，我的这个整个的这个职员团队一共有80人。
哎呦，
它显示有120多个人，剩下那人在哪儿我不知道。
吃
空饷的怎么？
我估计是
为了交社保。
这餐厅很重要，
又来
后勤。
后勤啊，你能不能去餐厅吃饭？这是
哦，对呀、啊，这球员哪儿都有，还得做不同的
理疗。
不是你们不是哪儿都有，就什么人去哪儿吃饭？
哦，
就职业球员的这个用餐是不一样的。
哎，一线队的人才能进一线队吃饭。你现在表现不好，我给你降到二线队，
就是
你他妈吃不了饭了，
他不仅仅
大鸡腿没有了，
不也不仅仅是说一线队和几线队的这个差
别，有这个营养摄入
不同的球员，对你的碳水摄入不能一样。就比如说周中比赛了的球员，他的碳水摄入是一个标准，没有比赛的球员是一个标准，然后养伤的伤病球员他要吃特殊的这些蛋白。
比如人自律的这个球员就吃人家给做好的这有比例的。
嗯，
可乐搁哪儿，即使你们掏钱了我都给你挪一边去，对吧？也有那种在场下，
那可能是广告的事儿，我觉得
也有就在场下玩命搓汉堡的，对吧？最后搓的跟小胖子似的，踢的不行了就很快就退役了，这都是现实发生的啊，都是现实发生的。然后呢，这个我看到我第二个团队呢叫招募团队，
嗯，
这以前倒也有，以前有，但以前只有这个你弄一堆球探就完
了，球探嘛。
那这个呢，
撒到全世界。
嘿，这我现在都看，这第一叫足球总监。
嗯，
这足球总监干啥的？
足球总监是那个在场上踢球的，母总，我们母总不就是足球总监吗？是不是得踢球啊？
不是姆巴佩，除了姆巴佩，
不是那个什么理发总监，
不是
足球总监，其实更多的就是参与到球员交易和这些谈判当中的非常重要的角色。
没错，
嗯，
所以这个时候就发现，在游戏里边，经常足球总监就出来说话了。
嗯。
就是这球员咱签了啊，但是他现在一般不管这个足球总监，一般什么呢？不管我要签的那一线队球员，你也可以设置啊，他有时候会管一些低线队，就是二三线的那个补充球员的交易。然后你比如你看上哪球员了，你也可以让足球总监出去谈去，他就可能通过他的关系，哎，这足球总监比较有名的那个马尔蒂尼，我知道后来成了足球总监，
对，
通过关系说，我以前那个 AC 米兰那个意大利双料老队长，能不能给点面，少要点钱来我这儿。
哦，干这个的，
哎，干这个的，他这个
拉皮条
不是拉皮条，
不是他就是说，他通过可以进行这种资源的置换，
哎，人一个第一人脉，第二什么呀？眼睛得准啊，
啊，
我得能看出来这球员以后行不行啊？
对，就他踢得了中后卫吗？他踢不了，你得找这样的人。
对，他能分析，能谈判，有人脉。
哦，就是老袁，就是播客总监，
哦，
对
对
啊，
我们袁总就是。
刚才上一波那个数据分析师是只分析队内现有球员的数据，
嗯，也分析
对
别的队的也分析，
但肯定是以队内这个
为主
嘛。
对，
那你要分析别的队或者分析其他的，
哎，
那就不用这个总监了呀，
啊。全世界多少球员呢？
啊，
我可能要就是人家就是要去挖那种年轻的。
嗯，
不是，他这个分析师啊，他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挖人，
有目的的，
他是为了制定战术。
对，
足球比赛或者任何球类这种身体冲撞的这种比赛，说白了就是限制和反限制。
嗯，
就比如说你的球员在禁区前沿45度传中这件事情会让你的进球率很高，
啊，
我通过数据分析出来了，
哎，对，
比如贝克汉姆在这个位置传中，嗯，范尼顶进去的几率就非常高，
嗯，
那我在比赛中要做到的限制就是让你的贝克汉姆远离这个区域。
那我的意思就是说，啊，那这个比如说分析师他跟总监他们俩
不
得俩配合吗？得配合呀，
是有配合，但不重要点，
啊，
就是分析师主要还是针对于你的那个战术，就是你明儿要跟谁踢，我得给你提供这些，
哦，
我没工夫给你提供说的那个阿根廷那个哪个这个小俱乐部里边谁谁牛逼，他这个就
分析不过来嘛，
可能总监看上了，让分析师去单独再分析，
哎，这可以，这是可以的，
交给他一个任务，
对对对，但是你说得先去找着这么一个人嘛，
哦，
对吧？
明白，
就是总监能干这，因为人有人脉，
嗯，
人有人脉，然后呢叫技术总监。
那技术总监，
啊，这又干嘛的
呢？什么也不知道他是干嘛的，反正就差不多吧。他应该就是说，对于整个这个招募过程中，他对这个球员的技术进行评估呗，你只能这么理解了。
哦，
然后呢，后边就是球探啊，首席球探，然后普通球探，还有招募分析师。我估计招募分析师就是那个，就是他过来这个，就是说，我现在觉得这球员不错啊，
哦，我去分析他。
他不能把这事儿交给那个教练团队的那个分析师。
哦，他有自己的分析师。
教练团队那分析师，我还得给你下一场比赛做数据呢，
做报告。
对，我哪有功夫现在给你单抽这么一个来？所以他有他自己的单有的这个招募分析师，
招募分析师，分析完数据，然后去跟总监去商量，说你能不能认识这人？
不是
吧？
不是，就是说，
应该都有。
比如说，总监发现了这个人，比如总监初步判断说，哎，有潜力，
对，
能踢出来。但是要这招募分析师去分析具体的
情况，哦，那还是总监在前，
对，总监在前，
哦，总监最后拍板，但是他会给他建议，比如说，说您是觉得这人很厉害，我们也判断出来很厉害，但是他的脚踝特别的脆弱，他可能是个玻璃人，买回来了之后，如果脚踝不出事儿，还则罢了，一旦出事儿。这个人就废了，
对，
就此退役。
他得分析这个，
对，那你说这风险你冒不冒？你来决定。
这个体系应该引入咱们公社，
不，那个播客分析师、播客总监、播客球、播客
啊、
播探。
我觉得你像老袁现在顶多就是一个总监的职能，
对，
现在很多都缺位啊。
对对对，实际上谁给总监提供哪有苗子？
谁呢？
就球探啊。他这个，你比如说我这团队里一个足球总监，一个技术总监，一个首席球探，有31个普通球探。就仨这个球探做的也特细，你就选这球探，每个人是有名字的，不是一个数据，是有具体这个球探叫什么，多大岁数，以前干嘛的，
有履历，有的是职业球员，
有的很多是老职业球员，老职业球员后来做球探，他有他的人脉关系，尤其说特别细，
这个体系真的很完整。
我的人脉关系是在南美，我的人脉关系是在欧洲，我的人脉关系是在这个英国，那就具体到国的，还有说在这个亚洲的，在美洲的。他每个球探，你不能说我这就光看数就行，你得看他人脉在哪儿，你才能覆盖到全世界的这个球员的选择。
他得了解呀。
对，而且来了之后，这些小年轻人来了之后，你不可能马上上场啊，对吧？你让他踢二线队呢，二线队强度不够，怎么办？
怎么办？
怎么办？
租给这个
派出去，
对，派出去，外租出去，可以给他租出去，说的那个
委培，
对，你就是比如说去同样我们这个级别，比如英超级别，排名靠后的。我本来是我排名第6，我给你派到一个排名第18的，你去那块儿同样也是同强度的比赛，但是呢，这个
排名第6的可以派到排名第9的，就去切尔西了，
就这意思吧，就是这个因为
锻炼自己，
锻炼他这个外派实际有很多种功能，有的时候是我这边人出现了淤了。啊，你现在在我这队里不合适，我让你出去外派打的，没准你身价涨了，我还给你卖。但是对于年轻球员，好多人就出去锻炼。有的可能就是说，在英超，本来我英超的球队的球员，我给你外派到意大利去，你去意甲踢去，咱们那边强度没有英超这么大，但也是顶级联赛了，对吧？那么这个时候，这个真是以前我也没见过这个职位啊，就是说零几年的时候，现在有的叫做这个外租总监。
哎，那我那就比如说这个球员，比如说你说的英国
这
边的
项目，现在越来越人浮于事了。
然后他给外派到意大利去，然后他的工资还是英国这边发。
看情况，
不一定
，这个是谈的，看谈的。
这个也是外租总监吧？是不是负责谈判这个事儿？
外租总监就负责
得签合同嘛，
你得谈。有几种可能性啊？有一种可能性是什么呢？就是说。比如你是意大利那球队，比如说我是意大利这球队，你是英国这球队，你现在想把小猪租给我，我看小猪不错，我就跟你商量说的这个，我能不能跟你签一个买断协议？比如你花100万买的他，我说的我踢一年，我要是喜欢他，我给你1000万，你卖不卖我？
他这个是可以提前谈，
这叫买断式的，买断式的。还有那种呢，就是你就是说，这我看也是苗子，小猪就是苗子，
就租一个赛季，
你别想买断，你别想买断，因为我觉得他在一个赛季之后，他能卖3000万。那你可能就不跟，那我可能跟你谈不拢。也有那种呢，是不行，我这队里人全伤了。我现在就缺小猪是一守门员，
救火的，
你谈什么条件都可以，只要他现在能来我这守门就可以。我给你钱也行，是怎么着也行。
对，
所以有的时候
就是租借它有分好多种，有的是叫免费租借，就是比如说我的球员租给你，但是工资还是我来出。
对，
这样的话我的主要目标是我来训练他，给他长经验值的。但是呢，如果是你特别急需这个人，咱俩就可能会谈，就比如说你负担30%工资。你负担50%工资，你负担70%工资，还是你负担20%工资？然后还有呢，说就是除了你要负责工资，
那
还得给我一笔额外的租借费。
对，
哎，
有
这种，这个就是各种岗位。
还有什么？就是说你现在想让小猪锻炼，没准我是你竞争对手，我把小猪，我也觉得小猪是苗子，我不是买断不了吗？
我让他坐冷板凳。
对。我让他坐冷板凳，我买过来，我他妈不让你好，我不让小猪在你这成长起来，你就可以提条件，必须上场多长时间。
哦，
保证出场，
保证出场。 然后还有呢，就还有就是考验人性的时候了。
嗯，
比如咱俩都是英超的，你看把小猪租给我了，
嗯，
哎，我这小猪这个上场的时候让他踢你，
就是说他有可以附加条件，就是说能不能对母队上场？
对我，然后我培养他恨你。
啊、
我们的队里天天说，哎呀，梁波就是咱们的竞争敌人，咱们得恨梁波，恨梁波。哎，小猪受一年我们这恨梁波的教育，
啊、
哎，小猪
回来配合不好了。
对，
啊、那我
回来老撂挑子，
那我愿意加入黑水公园。
哎，你就可以跟我说不许跟母队踢。
哦，
就是你不能培养他，就是跟母队对抗。我们这是未来的苗子，这是未来我们的队长，这必须得爱我们啊！不能在我们这儿上演一个大杀四方，完了还庆祝。这确实也有这样的哈，外租出去之后踢完之后回啊，在母队那儿庆祝，给母队绝杀之后庆祝，就是
因为有情绪嘛，
就是有情绪。就是比如他在你这上不了场，比如他不是年轻人，
球迷不乐意，
他二五六岁了，然后你现在卖也卖不出去，你租到我这儿来，然后我。他踢你，
反戈一击，
反戈一击啊，高兴啊，就不是这都是有现实真实案例的啊，
有点意思、啊，
所以这个就都是这么谈的啊，都是这谈的特别细，各种各样的条件，各种各样的条件
是。
然后呢，医疗团队
啊，这我觉得
这很重要。
哎呦，这医疗团队这就是什么呀？就是为什么现代足球跟以前足球不一样的？
为什么？
我以前玩就是队医。就是最早玩这种版本，俩对一，
对，北京国安双印，
就是只有这一个角色，
只有一个角色叫对一，就是告诉你病了，
就是
专家看病去，
嗯，
回家休养去，就这么一件事儿。现在可不是了，这个现在我说特别老的那个年代只有对一啊，现在这个一个版本的迭代，其实是越来越多的这些角色。首先，首席理疗师，
嗯，
理疗，
这排在第一，排在这个医疗团队的第一位。
就是你听听，可能队员还没病呢，就需要他。
这不是，事实上就是，就是之前我们体坛找过一个队医，那个就是给北京北控 CBA 球队当过队医的那个陈老师来嘛，
嗯、
他聊过这个事儿，就是每个球员只要打完比赛，第一件事就是冷敷。
哎，
队医他们就是负责把这些冰块都准备好，然后一边这边开着会，就一边做冷敷，然后做完冷敷之后，当天就得做理疗，就是给放松肌肉啊等等、
嗯。
他说有的时候折腾完这一套这活儿。因为打完比赛就很晚了嘛，九十点钟了，
嗯，
整个这个理疗整个完成，有的时候就到凌晨一两点
了。你听听，我记得哈，前两天王主席有人问过他一问题，说你愿意去牛逼队当那个边缘球员，还是去那个弱队当那个当队长，就是当头牌？他说去牛逼队，
那肯定啊，
哦，因为配套设施好，
配套设施好，
食堂都棒了。
食堂、理疗、什么游泳池什么的，
对
啊、说特别好，说对吧、
哦？
说他当时好像在苏宁嘛，
嗯，
然后那个说国米的去了，都说哎呦，您们游泳池真 nice。
也就是说，
因为国米是苏宁二队，
不是？也就是说，你刚才说的这些，其实国内的现在也都已经这样了，
也都这样了、
哦，
这就是现代足球的一个进步嘛。就是、非常
我操，这场上十一个人背后得养过上百口、
哎呦
啊，
那
可不是吗？那
是一个大团队。
对呀、啊，就是他，就是因为什么现在好多球员受时这个能踢的时间长了，除了之前说的不许背后产生一种规则上的变化，还有他踢完之后整个身体的这个放松，所以理疗特别重要。
嗯、
你不能得病了呀，咱们得未病先治。
球员的这种健康意识也是非常提升的。
对，
就是那个当时那个队医在节目里也讲了一件事，就是这个打脚。就是给脚上打这个绷带
啊、
嗯，
对，这个职业球员基本上上场都要打这个，都要做打脚。最开始的时候，很多咱们国内球员其实不太重视这事儿，因为最开始他们觉得打完了以后会限制自己踝关节这些运动，
嗯、
会对自己有些伤，就是感觉上不舒服嘛。你绑上东西，你再穿鞋肯定
发挥不好啊。
对，你会觉得别扭。但是时间长了以后，现在所有的这些运动员都非常明白，打脚太重要了。如果不打脚，他们都不敢上去打。
对，你的这个能到底能踢多长时间？
嗯，
对，就是这个你的整个你的生命周期。为什么后来这个双胶这个人家总数高？这确实跟时间长有关，
踢的时间太长，
就是巅峰时间非常长。像肥罗巅峰时间好像特别短，
很短。
对，06年就不行了。
对，就很短。后来虽然还在踢，但明显不是巅峰了，因为你一旦受伤，你肯定会做动作就没有以前那么牛逼了嘛。
他最巅峰的时候其实还是在国际米兰呢。
啊、
嗯，
伤了以后就不行了。
对，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现在很多球员周期长，这个周期长其实就会改变好多足球现代联赛上边的一些这个排兵布阵的变化。然后再有就说完这个，再有就是首席医生，这就正常了。现在还有一个叫运动科学团队主管，还要有这个运动科学。
嗯，这是研究啥的呀？
这个我健身的时候他们就都在学，连健身教练现在都要在学这些。
应该就是他们去研究怎么让队员吃得更好啊，然后
对
睡得更好，
饮食休息，然后。 你因为你踢足球不是光在场上那个就是练踢足球，你不还得有正常的那个训练嘛？就是
这个也是动态的是吗？
啊，对啊，不可能是就这个游戏里实际上针对每个人都会有变化
哦。
你可以调的每个人都不一样，但是我很懒，我都让他们自
相信他们，
相信他们，这个对吧？然后呢，就是理疗师队医，然后运动科学顾问，就是可见现在的医疗团队比以前也强大的多。这也就是尤其是到这种豪门啊，反正我上来玩那种什么英乙什么的，董事会都不给批人，就这些人不是你上来就有，是由这个要有什么挨抗，就有这岗
挨抗
就有这岗位，这岗位得看董事会
有人头的，
董事会给不给你批，因为这帮人挺费钱的。
那听着是啊，
对吧？我现在能明面上除了厨子以外，我就看到我这个曼联一上来就得有80个人，这个整个教练团队、招募团队跟医疗团队有80个人，他得发多少工资？
这里有工资的事儿吗？
有啊，这工资是大事儿、
就是。
这游戏核心拼工资，
你因为你玩的是俱乐部经营嘛，你这肯定有一个收支平衡。
哎、我给你随便点开一个最普通的一个45岁的这么一位，这个阿根廷的球探，他的这个工资为每周1400欧元，
每周1400，
一万。
每周1000的不到一万呀、啊，四周一个月
4万块钱吧，人民币。
哦、他不是阿根廷吗？
按月
不是、
不是，他是就是阿这个人是阿根廷的，
按英镑吧。
他按照
什么币种、啊、他玩的英超，
不是1400欧元吗？
不是那个欧元，
1400欧元，
就一万多块钱，
每周小一万嘛。
啊、每周一万块钱，
对吧？他一般是在这个球探，我这种顶级球队球探，一般是在1000欧左右
一周是吧？
一周，这只是普通球探，我拥有31个。
哦，
我拥有31个。对吧？你这个，你比如像青训主管这种，青训主管，就管孩子们踢球的，一周的这个周薪是9250欧元，
这么高呢？一周啊，
一周，
瞧瞧我们董路老师少挣了多少？
一周，你看看，
对他们那边都按周的，
周薪嘛，
对，
哇、哎，够高的、啊、这工资
啊！啊我
就带着孩子们踢。
就是职业俱乐部整个他的薪资水平都是很高的
啊，曼联属于比较顶级给的球开的，
因为首先一个是这些都是顶尖的从业者，这已经是足球这些职业人员的金字塔
最顶尖
了，
顶尖
啊，比如说这个，因为我选的我自己进去的，所以魏胜初啊，这个主教练，曼联月周薪是15万。
一周15万欧元
，
嚯、
啊！但这根本不可能跟球员。
但是听起来你这主教练不用干什么事儿了呀，都是底下的人都干了呀。
我统筹啊，我统筹啊，
重要的是位置，
我得制定战术啊，我得让他们和睦啊，对不对？对不对？
有道理。
哎，然后呢？
说完自己也乐了，
不是真的。然后这球队呢，也比以前做的更详细了，因为这个游戏不只是简单的去上场踢足球，还是那句话，你在运营的相当于一个巨大的一个体育团队，有球员，有教练团队，实际上他还依然没有把现实能完全搬过来，比如现实中会出现黑人球员说场上的对方球员侮辱我这个种族了啊，特别强调政治正确，也有的球员整天出去嗨，然后球队输了出去喝酒高兴，这些他都没有，这些都没有，但是也有一些相关比较重要的，就是你要关心你的球队构成里边谁说了算。
哦，
你以为你是教练你就说了算吗？
你都15万一周了，还不如你说了算吗？
不是，你挣的很少，你挣的很少。
他这还不算，
就是这些球员，世界的顶级球员都比这些主教练的收入都高好几倍。
敢跟教练犯子尿？
那当然了。
那你跟那个理疗师说不给他做理疗了？
理疗师都不敢。
理疗就是哦，我懂。
他的周薪
是
他的周薪是15万嘛？
我懂。
像他的这个队内的。
就是他相当于那个导演，但是这个演员如果牌大了，他在剧组里
镇不住他，
也
那跟他们搞关系，在这里搞关系呢，就是人情世故。你跟谁搞？
那你怎么搞呢？
跟
谁搞
关系？
卖屁股？
卖屁股？
那怎么搞？
夸奖他呀！
夸奖他，
真牛逼哎！牛逼哥，牛逼！你
碰上那种愣逼，不然呢？怎么办？
那就想法慢慢的
砍出他。它里面确实也有这种设计，就是说，并不是说你夸每一个人
都有用，
对方都买账，
老跟我较劲。我可觉得自己踢挺一般，你就这水平，我踢成这样你就觉得好。
就是说，比如说比赛完了以后，比如说你会说，比如大家表现的不错，你以为说完这句话应该是全队都会奋发向上，不一定，里面可能相当一批人说， 我觉得踢的不怎么太好，我觉得我今天发挥的一般。
对，
而教练没有指出我的问题，说明这教练不行，
水平不
行，真的没骗你，然后他们士气就开始下降，觉得操，这教练有点刺，
哦，
知道吗？而且现在这做的更细，
但是下回呢，你骂了他一顿，他也不干，
就是我尽力啊，这他妈你他妈战术安排有问题，就是知道吗？而且就是他现在做特好玩，你还可以有动作，
哦，
有动作，比如拍肩膀，搂着肩膀，哎，不错啊，不错，有拿手指他。
啊，
你不错啊，
词儿都一样，但是动作不一样，
特别有意思。他现在带好多这种动作，
还有动作、语气，就是同样一句话，你用什么样的腔调说，
特别好，
热情洋溢还是不容置疑，
哎，
都可以。
对，但是有些人呢，跟你叫板，你可以跟他降回去
啊，
降回去，就是我是老大，谁是老大？我是老大，那你就需要知道对什么人说什么话，
哦，
哎，怎么知道呢？这里
找谁怂？
对。
有这个球员
怂的你就立威，
对，你说我他妈不让你吃饭，你立威立起来。
然后呢，这个时候球员，比如说你找那怂的，然后在俱乐部里他人缘也不太好的，你把他骂完一顿之后，很多球员的反应是，我们认为我们俱乐部的球队纪律得到了保障。
没跟你开玩笑，真的。所以你必须要明白，你球队内部的构成就是有谁是球队领袖。
哦，
就是它里边居然带关系网。
哦，不能有好几个领袖。
有，可以有。像我现在这球队就有三个领袖。
那他们互相不就打架了吗？
没有，人可能是哥们儿，比如说哪个帮的，
哦，
就是他会有这个就叫什么，就是什么社交圈啊，这个圈子这几个球员是好哥们儿，你要惹了其中一个，他们吊起膀子跟你干。
哎呦。
哎，然后那几个是叫刺激社交圈，他们这刺激社交圈里谁又是老大。
哦，
我操！我觉得做太他妈逗了，
十一个人这么难带，
人情世故，
全是人情世故。哎，谁是球队领袖？谁是极具影响力的球员？谁是有影响力的球员？谁是其他球员？得其他球员你就可劲儿骂，杀鸡给猴看。
然后就是真正，比如说俱乐部或者这个老板，他反而他不来管你。就是他只要成绩，就是比如说你给我拿多少冠军，
他只要钱，
不是，
不是，
老板有时候也事儿逼着呢。
哦，
这董事会很讨厌。
哦，
他有时候就是比如你踢赢了，大部分情况赢了就行啊，绝大部分情况赢了就行。但有些球队的这个老板呢，特别事儿逼呢，就是说我们这球队是有传统的，我们要打防反。
哦，
我们要打传控。
哦，
你就必须按我这传控打，你把球踢赢了不行，我
不能踢圣战术。
对你
不喜欢，
不喜欢，
必须双前锋。
对，我这老板就喜欢双前锋，你别管为什么，可能原因啊，我双前锋，我那球衣卖的多，因为前锋球衣卖的好。
哦，
这游戏里边每年会结算你最后那个这个哪个球衣卖的多，
经营嘛，
因为是经营游戏嘛，他要考虑，你还要考虑到你用没用本土球员。
嗯，
你比如我是英国球队，那肯定本土球员球衣卖的多呀。
哦，
市场大嘛，
啊，但是你也不能全是本土的，
嗯，
我们还要考虑到世界影响力呢，
嗯，
对，
我操，
我们比如说我们为了东亚市场，我们就得买这个亚洲球员，
哎，对，哦，那是挺复杂的。
刘进，猪八戒，你刚才看我说看跟看股票的那个，
哦，
那个，
我一看他的游戏画面，我也以为炒股了他最近。
真的就特别特别的复杂，
就经营一个球队就是很
真
的
很复杂。然后那个就简单的说吧，这个每个球员还都有他们的诉求
啊。那比如说这他们到年纪了，不得谈恋爱，不得结婚吗？
啊，这个都没有，这都不给你上。但是有时候会有什么呀？比如有球员说的，有的球员我就喜欢踢边锋，但我看你这数值，
哦，
说咱现在边锋五个人了，
啊，
你踢中锋行不行？不高兴，
啊，
我就想在我喜欢的位置踢。
明白了，
对吧？就有这种，
有这情况，
有这种，也有这种，就是什么要求上场的次数的啊，就是什么要求都有，你还得满足他们。最可气的是什么呀？最可气有那种，尤其是球队领袖特爱提的问题，
嗯，
就是板凳深度不够。
板凳深度是什么东西？
就是
他们会说板凳深度不够，说球队竞争力不够强。
我们现在来你这儿踢球，我们可是想拿欧冠的
啊，
嗯！你现在板凳深度不够，你不可能双线作战啊。
哦。就是一招先吃遍天，这不行，
不行，
因为你一套阵容是不可能就是打一个赛季的，因为你职业比赛的场次特别多，比如英超，你的联赛就要踢38场，
嗯，
然后你还要踢欧冠，还要踢那个
足总杯，
还要踢联赛杯，
嗯，
你加在一起可能一年得踢到六七十场比赛
啊，
嗯，你一套阵容是
不行，比如说你越厉害，你面临的越多的一周双赛。就是踢一个联赛，
哦，
踢一个杯赛，
哦，因为你要踢的比赛多，
踢的比赛多，这个时候你球队的这个叫什么精神领袖 有话语权的这些球员，人家都是大牌，
嗯，
人家目标是，有些人是有个人目标的，我们是想拿金球的，
嗯，
我们是想拿足球先生的，那 C罗跟梅西下去了，我们要争一争，
嗯，
那争一争是不是我们欧冠得得冠军才有戏？
哦，
那你就得欧冠得冠军。那我现在我分析你这团队，就是现在咱这足球队深度不够，
他的意思就是替补不够，所以每场都得我去踢。
不是他愿意他都去踢，但他觉得其他的那些球员，
哦，他就是说其他位置你需要，还是说白了就是球队他认为实力应该更强。
哦，我还以为他觉得他没法每场都踢，所以就是他不踢那几场，
不是
咱们也得能赢。
他也
肯定的，
他也有这个担心，
也有这个要求，
因为他有可能有伤病。
对，
比如说欧冠吧，你现在那个他，比如说小组赛期间他受伤了，
嗯，
他踢不了，因为他踢不了，所以输了。
那不行，
所以淘汰赛阶段他就踢不着了，
我得有我的替补，
对吧？他就进不了决赛，
嗯，
所以他是需要，他的意思就是他建议整个球队你的实力要更强，
有道理，
买来更多更好的球员。
哎，
嗯，
你买了之后呢，这个领袖高兴了，下边人就说的，我这位置怎么这么
竞争压力大，
竞争压力太大了。
我有的时候领袖自己就说那个竞争太大了啊，刚买完说竞争压力太大了，
哎，
然后你就开始卖，然后你刚裁完人，他说板凳深度不够，
给我气的，哎呀，
反正就是怎么都不行。
哎呀，所以这游戏特别好玩就在这儿。所以说他呢，就这么说吧。所以就说回来，就是由于现在这个医疗条件的提升，然后这个板凳深度的这种提升等等，这个包括钱进来了，就是这个现在这个游戏里边也。跟现在的足球情况非常接近，就很多球队是超级有钱的，
嗯，
因为现在也有些球队会去提出说，有些球队太有钱了，他们可以为所欲为，想买谁就买谁，
哦，能吗？
虽然有一些所谓公平法案的这个要求，但在游戏里边每年他都跟我提，但每年我也没遵守过，然后每年他都想办法解决了。
哦，就游戏里是可以的，
不，其实现实也是可以的，
哦，
但是虽然最后会出现罚分什么的，但是有时候要给面，
嗯，
人情世故。是吧，
嗯，
就是
但不同的联赛规矩不是很一致，嗯，
不是，那照你这么听下来的话，那岂不就是谁有钱谁就有巨大优势，
就是也不是这样的。比如说那个，其实每个联赛之间的这种规则和限制完全是不一样的，
对，
嗯，你比如说德甲现在主要在遵从的就叫50+1原则，
什么意思？
什么叫50+1原则？就是比如说你是一个大老板，
嗯，
你是一个富豪，你可以去买一支球队，
嗯，
你可以去买一支球队的这个股份，你可以占股比如90%80%都可以，但是你的投票权并不因为你的股份占比而增加。他的50+1的意思就是说，这个要求俱乐部会员的人数，就是说白了就是老百姓，这些普通的球迷，他们成为这些俱乐部的会员，他们要比50%多一。
哦，
然后占比，然后你哪怕你给这个俱乐部投钱，你拿到了他90%的股权，你也只能是最多是那49%，这就是为了防止你一家做到这样独大。
不，我的意思是在球队这个横向
来看，理论上是的，但是这个人的能动性不能只靠钱，对吧？曼联有钱呀，这几年花多少钱了，
嗯，
啊，花了之后全糟践了，对吧？就是买了1亿买球员，现在只值3000万，这都是他干的事儿。
对，或者说他作为一个本土球员，他就想在这个队伍踢。
嗯，对，就有各种原因。所以虽然说有钱，你要比如说你，但是你配合特好，这人超有钱，然后同时配特牛逼的教练，然后特好的团队，确实是比普通球队要强得多的，这是确实是，但是并不常见。
嗯
啊，这个并不常见。其实
钱是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
嗯，
对，就是那句话，这曼联这么有钱，这现在踢成这样，这弄得好多人踢的心脏都疼了，对吧？切尔西应该也挺有钱吧？这两年
花了很多。
切尔西那么有钱，踢的也是个乱七八糟。
不过切尔西的问题，我觉得更多的是外部问题，
嗯，啊。对对对，但是它有各种问题，内部问题、外部问题一块上嘛，对吧？然后这个，所以钱呢是确实是一个起步原因，而且有一点是好的什么呢？就是比如你要玩弱队的话呢。你踢，你钱慢慢能踢起来。如果你踢得越来越好，因为你获奖的奖金、你的电视转播权、你的卖球衣，对吧？那球衣也不能随便老给这球员换号，每个号都有其极其重要的意义，对吧？好号配好人就能卖得好，全是一笔生意，这比较有意思了。然后这个说说最后这说说这个。这个踢球啊，对，刚才想说这个事儿，就是说，所以说啊，我觉得啊，就是比如说所谓的远古派，就好多那些老球员可能组个队儿，跟现在的这个一个俱乐部比，可能踢一场啊势均力敌，啊，没准老的那帮厉害能赢都有可能。但是说真的，如果要踢一个赛季，一个老俱乐部和这个就是比如时间穿越了，00年的一个俱乐部，整个他俱乐部状态搬到现在来，
那肯定不行了，
肯定干不过。
对啊，
就是这边
整个配套不行，
整个的这边的配套设施，现在的整个配套设施我觉得确实太强了，包括球员的这个恢复能力，而且这个板凳深度，而且他的那个现在玩游戏最操蛋的，以前我见不着啊，但是从03年我玩就有了，可能之前也有了，但是最早是没有的，就是队医会不停的给你建议需要休息，需要放假，需要让他们出去旅游。
嗯，
以前就是玩命用，
嗯，
他踢那树就是哇，这人踢的这个体力值不行了，给他挪下来就完了，对吧？挪下来，然后那个让他歇两天。
嗯、
现在会要求度假，
劳逸结合。
对，经常是这个我的核心球员踢个三五场，就是说他现在强度太大了，他需要度假一周。
他就是说，不仅是身体负担，还有精神压力
啊，而且是球，而且是这个你的这个医疗团队给你上这建议，你要是不遵守呢？你那球员就不高兴，
就是因为现在球员其实在场上对于体能的负荷是一方面、
嗯、
而对于大脑运转的负荷的强度其实远甚于早年间的那个时代的足球、
啊、对，
嗯，
这个大脑不就球员自己
不太一样了，因为什么呢，就是你通过玩这游戏会发现啊，因为当你这个球员年龄的我个人感觉啊，因为我像玩游戏我都按十年玩、
嗯、
我买来一个球员可能真会在我队里踢十年、
嗯、
啊，就或者甚至我玩更长十几年，他奔着十几年去踢的话、
嗯、
其实你会发现那么这么一个很强力的球员他不会太容易被替换，
嗯，
就不就是怎么讲，他作为我球队的核心可能就是我十年的核心了，
嗯，
你说那以前呢可能这个球员就是一个三四年的核心就会被踢爆，就会踢废了，我就需要再换一个，我就要再去，有我有钱我就再去别的地儿再买，我把你球队的新苗子买过来，但现在这种他的时间变长之后会出现一个情况，就是真的很多队现在我不用去别的地儿再买苗子了，因为我买好一个球员可能能够干十年，
对啊，所以你那些什么的养了那么多球探什么那些都可以，
那也不行，
开掉
那也不行，你需要去培养下边的梯队，你要培养梯队，但是这个梯队培养也会导致就是其他的一些俱乐部其实手里是有好球员的了，我记得我早期玩的时候就是有些弱队就真没有好球员，
嗯，
因为特别快就需要轮就需要去购买嘛，但是现在很多球队都球员值数值是不错的，
其实现在我个人觉得就是球员之间的水平差距
嗯
比之前几十年的足球世界要缩小了，
就要接近，对吧？
所以这从世界杯上你也是能看出来的，就是沙特是可以赢阿根廷的呀。
是的，
为什么可以赢？就是因为球员之间的差距已经被弥合的相
对
比较小了。
我玩这个游戏的感觉就是这样，就是因为你至少从俱乐部角度讲，我不用去不停的去买新球员进来，我固定好一个团队，我只要不停的跟一年进一个、进两个去替换就 OK 了。所以就导致各个球队都有特强的人，所以他的对抗性会变得非常强。
哦，
他的对抗性就会变得很强，然后呢这个有一些战术我觉得也应运就发生变化了，因为人的实力在变强，再加上好的这种理疗的状态，我说一些感受啊，就是我觉得我反正我玩游戏我会发现就是边后卫变得特别强，
嗯，
边后卫就我以前玩这个游戏的时候边后卫我主要都用于防守，
嗯，
在本世纪初的足球战术体系当中边后卫是认为这支球队里水平最菜的球员，
哎，
去踢边后卫，
真的是，
嗯，
真的是。以前我在零几年玩的时候，我觉得边后卫干嘛使？
嗯，
边后卫干嘛使？防那个人家那个边锋冲进来，因为原先踢法都边锋夹里
传
中
嘛，
嗯，
我中间有大高个的中后卫顶出去就完了，对不对？
嗯、
我买俩马奎尔往外顶就完了，
对啊。
但现在的边后卫进攻数值巨高，就是真的就是原先咱们零几年看球就卡洛斯那个水平的，就是现在就是当时会觉得他叫什么带刀
后卫
啊，带炮后卫，说他是人家都是带刀，他带一炮，就是他属于比较另类的，
他大力任意球
啊，感觉他比较另类。我觉得现在大部分的边后卫都按这个培养，
那什么意思？他还得跑半场，
就是现在的边位的这个属性就是相当于进攻的时候你就是一个边锋。防守的时候你是一个后卫，整个这一条边路的走廊就都是你的，你需要不停的在这个90分钟里做折返跑、
哦、
对，因为跑完了反正后头有人给你冰敷按摩，
哦，
就
强度就增加了、
哦、所以我觉得这个从边后卫的这个变化真的确实影响还挺大的，就导致边锋也发生变化了，
嗯，
因为你边后卫已经可以一直跑到底部，就是跑到对方的那个就是叫什么底线去进攻了，
那边锋干什么？
内
切呀，
切了
边锋内切进球啊！
哦，
为什么以前老那个双前锋，实际现在你看好多都是单前锋，实际不是，实际是他们仨， 他两个边锋全内切进球，然后靠那个边后卫下底进行传中也好，进行什么这个配合也好，因为他就是边锋能力，就是这个边后卫能力变得现在特别强。你比如这个游戏里边现在这叫什么卢克肖，号称很厉害嘛，曼联的厉害嘛，
腿粗
腿粗。你比如一个二，这游戏最高数值是20啊，就他的传球已经是15了。
卢克肖是边后卫，
啊，一个边后卫传球能到15。他到16就属于特别厉害了，
嗯
啊，就是他就已经是传球很行了，然后同时这个什么抢断盯人也都是13、14的，然后跑动速度也都是15，就是
哦，又能进攻又能防守
。
卢克肖是我觉得是 FM 特别青睐的球员，从他出道就
前面你说
这个
速度为二，那确实得抗议，这不就是跟个废人一样吗？
你这么讲，他82，这个是95，这不就差不多了吗？这不就差不多了吗？你可以定前80都是入门嘛。所以这种我个人理解，我不知道这个真实情况是什么样，就是这，但是我觉得这些边后卫变强之后，就确实是你就导致边锋开始内切了。那边锋内切会去射门，比如说姆巴佩不就是典型这种边锋嘛？然后他要内切进去射门的。你看他是一个边锋，但他进球也特多。我记得我小时候看球还都是那种下底传中的，
嗯，
什么这叫什么华金，
嗯，华金
啊，就是
西班牙
华金
童
啊，特别有名，下底传中这种就啊特别酷啊。包括像贝克汉姆这个位置都没有了
哦，他是什么位置？
他原来算
边
位，
右边前
啊，右边前卫吧，应该是叫。这贝克汉姆原先就是为什么现在就是好多说好多位置没有了，就这位置不需要了，因为贝克汉姆那个位置原来在就是中前场，然后一脚这个传球传到这个前面，现在边后卫就干这活了，
哦，
边后卫就把这活干了，那我干嘛不更多的一个投入一个人跑到前场去呢？所以就导致现在的这个边锋跟这个边后卫的一些变化。当这个，但是你看，当这个边后卫要跑到前面去的时候，后场不就缺人了吗？
嗯，
所以现在后腰的能力变强了。
嗯，
现在要拼后腰。
嗯，现在后腰不叫 B to B 嘛？就是从自己的禁区到对方的禁区都是你的地盘。就是说现在其实就相当于说，你可以理解说，所有球员的覆盖面积都比以前传统一要大得多了。就比如以前可能我边后卫，可能我跑到中场线我就可以回来了。
哦，
现在不行，你得跑过去。
就
那以前你是后腰，可能你就待在比如自己的后半场就行了。
哦，
现在不行，现在就后腰就是你要在进攻的时候负责前场的去接应和调度，然后在防守的时候你要做中后卫前的低倒。
哦，所以就有诺伊尔这种，
所以
就是守门员也
对守门员也是这样的。诺伊尔被称之为叫门卫嘛。
嗯，
什么意思？就是既是门将也是后卫，就是你的覆盖面积都变大。
对，他就属于让这个守门员变成一个后卫，然后去补那个后卫的位置。
所以这样的话，球场的面积如果在不变的情况下，每一个人的能力变强了，奔跑的能力变强了，速度变快了，所以大家覆盖的面积变多了，你会发现足球比赛的节奏和速率就提升了。
对，我个人觉得，就之所以这些战术会发生变化，是因为个人能力在变强，而且是全面性的变强，然后再加上他们的这个每个队的这个球员的这个什么巅峰时期时间的总时间在变长，让更多的球队拥有了更多的球星。然后让这个对抗就变得更激烈了。你像那个这个中这个后腰这个位置，就现在变得很重要。
嗯，
而且有的时候你一没后腰，就后场就乱套，其实都是这些原因吧。
嗯，
然后再有就是，真的是这些人的数值，我觉得变得就特别的，确实挺厉害的，就是他特全面了。
嗯，
就是原先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哎，这个是一个前锋啊，这个前锋可能就负责射门，
对啊，
嗯，
不，现在都得防守。
嗯，就前锋原来就看看爆发力，看看射门准确
度。对，现在都要拼防守，很多前锋的那个就是所谓的防守值都也能达到将近10、8、9这种水平，
嗯，
肯定不是2，
嗯，
对吧？但是有些前锋确实还是留在这个2、3这种，他有时候会留一个突前的，就前头最至少留一个人，
嗯，
但很多已经变得是具有很强防守性的。
哦，
对，所以导致他整个战术变得就很有意思。你别看就这么多位置，每个人的位置还都会有一些特殊的这个细节的安排。你比如都站在前锋，就光前锋他现在就有1、2、3、4、5、6、7就有7种。
啊，前锋有7种什么呢？进攻形态
职责
啊，7种8种，1、2、3，
就是不同的前锋
8种
的要求是不一样的。
8种
都有什么？
咱以咱国足为例啊，
我一个一个说，我说说几个啊，
嗯，
这说几个，这个细菌佛给我们详细解释解释。
嗯，
站桩 站桩型中锋。
我先跟大家解释这个，我就说得说这个站桩，就是因为咱们在这个国足刚刚踢新加坡的这个比赛中，很多人都提出这个北京国安的这个张玉宁这名球员，说在球场上感觉他跑也跑不动，也不进球，他的作用是该干嘛？
干嘛呢？
啊，他就是一个叫站桩的前锋，
桩锋。
他是干嘛呢？就是他作为一个前场的支点和桥头堡。
Oh.
就是所有的球第一时间先找到张玉宁，他的能力是在把能把第一点掌握住，
然后再组织，
他会把球队用第一时间用相对比较好的脚法分给吴磊，所以基本上这次中国队打新加坡每一个进球的发起都是其实从张玉宁开始的，
就是
虽然张玉宁到最后因为他要一直跟对方中后卫去扛，所以他的体能已经被消耗的非常多了，在比赛的就是后半截的时候其实他已经跑不动了，但是他这名球员依然很有用，教练依然不把他换下来，就是因为如果把他换下来之后，中国队就没有了前场的这个支点，
没人组织了。
对，所以站桩就是一个球场的
啊，这个
支点的作用。
对，他简单叫简称叫桩锋，啊，站桩型的，就是很多时候进球
感觉有点像就是控球前卫
啊，他可能有时候不是他进球，但是他很重要，
嗯，
啊，他这个游戏也好，就会好在告诉你他都需要一些什么具体数值，反正基本就是什么强壮、平衡、弹跳。然后这个射门、停球、投球，他对于速度什么的就都要求不是特别高。
听着确实
啊，对于技术、速度什么传球都要求不高啊。这是桩锋啊，还有一个呢叫突前前锋。
那这听着就是奔敌人大门去的呗
啊，这个就是要求有速度了，
插入。
突前前锋一般意义上指的是，就是全队都回防的时候，他都不回来，
对他永远站在最前头啊，他就是随时打反击啊。这个对于他就是对于防守就不太需要了，
就是说对方开角球了
啊，
然后所有人都回来了
啊，
那对方的守门员都出来了，
可能还在
中
场，
他还站在球场离对方球门最近的位置，
对，
能多近他就站多近，
别越位，别越位。
对，
这个时候比如说这个我们抢了，啪一传回来，他就赶紧往前冲，他就要求速度比较高。那个这因为最有意思的是，你可能只能放一个前锋或者两个前锋，你就要去选择你要你这个前锋是做哪个工作，
嗯，
你需要到时候去跟其他的这些队员进行配合。然后呢这个还有一个叫这个全能前锋就正常了，就是自由发挥了，对吧，强点型前锋。
哦，这跟听这个出前型的怎么感觉差不多呢？强点又是什么？
啥意思？
就是强点型的前锋基本上就是在球场上，尤其是像在定位球和这种反击过程当中，对这个球的这个落点判断比较准的，
然后队友找这个高点，
对，比较强，他不一定是
不一定是啊，
他基本上这种人被我们称之为叫机会主义者，
对，
哎，就是出现这种传过来一个球，他能够出现在最合理最对
克洛泽，
对，能让人最不容易把握的这个位置上，比如像我们菲利普·
因扎吉
九爷，
对，
就是非常标准的这个强点型前锋，
对，
号称北京国安名宿高洪波，
对，
我们足协副主席也是强点型前锋，
号称这个什么什么第一脚触球是这个什么国怎么说来的？第一脚触球是这个国际水平，
世界级
啊，世界级。然后反正就是第二脚就不太行，第三脚就没法看。
第二脚就是那个试队，
因为他主要负责抢点。
其实这个什么呀？人说就是因为他没有第二脚，
他
就一下
抢着了，就是抢着了，
抢着你只要他碰着就进了，就是他就是那会儿就是说英扎吉就是这个你都不知道他在哪儿。大家都觉得这球过去肯定安全，突然就瞬间移动就出现在那儿了。对对对，所以这个特别有意思的就是他不需要速度，其实猛的会觉得强点型的需要速度嘛，
对，
但他实际上他不是特别需要速度，他需要的是无球跑动，就是在你没球的时候你知道你该在哪，
对这个局势的判断，
对，无球跑动，然后决断力和技术，
对，所以这我也是说现在球员对于这种精神压力和头脑的这种使用比早些年要强的特别多，在球场上不停的在做计算和观察，
对，
这个是很，
对，你看那个有球员一直在东张西望嘛，对吧，他就是又在看我现在该去哪儿，我在哪个，就是战术，那完全就是在看那个，
因为他是需要说在他接球的一瞬间，他当时尽量在头脑中形成一个我们开车那叫360度，就是让他对所有周围的人的站位他都已经在他的脑子里，他到随时更新这个画面，
对，然后
其实对记忆力考量
要求还是很大的，对吧？然后再往下还有这个九号半，
这就是什么？
因为就是9.5嘛，不就接近于10嘛，
嗯，
对吧？我们一般管这个叫前腰这个位置，
嗯、
会把它叫做十号，就是在前锋身后的那个人，
嗯、
给往往在。古典定义里是给前锋传出最后一传的人，
嗯
啊，对，就是说
古典定义
致命一击的那个传出致命一击这个传球的人啊，帮助前锋来得分的那个人。那所谓九号半呢，就是说九号是进球的人， 10号是传出这球的
人。哦，都行。
对， 9.5 就是介于这两个人之间的这个人。对，他既可以完成得分，也可以传出致命一击。
啊、
哦。
对，然后还有更有意思的叫这个伪9号。
啊。
伪是伪造的
假的。
对，假的。
假的9号。
伪9号又是什么意思？假装是前锋。
什么意思？
对，这其实跟九号半的意义其实就很像啊、嗯，就是说他在场上初始位置上可能是个前锋，但他在比赛的过程当中，他有可能会出现在各种位置，
扮演其他角色。
他可以扮演边锋，也可以扮演前腰，也可以扮演就是他
中场，
他
甚至可以到中场，
对，可以到中场，他可以再进行不停的这种换位。
嗯，好多球员，这个好多球员就是，比如说他是前锋这个角色，他到底适用于哪一个？他也有属性。比如有的球员，我这个站桩型的这更擅长，他就会有一个星级评选。反正很多人到这伪九号这儿，就前头那些好歹都有星星，到伪九号这儿没有了，就说明他没法在任何位置都出现。
因为这个伪九号的要求是比较高的，而且伪九号的战术意义在于什么呢？就是说我当我的中后卫会认为你是九号球员的话，他会有一个盯人的中卫嘛。然后会把你锁定，我就会追着你走。但如果你这个人给他设定的角色叫伪九号的话，对于中后卫的判断就会出现很大的失衡，因为你这个人跑、
嗯、
乱跑，
对方中后卫盯不盯你？
对
啊，跟你盯着盯着跑的那个，
你跑边上去了，你跑后头去了。那我说作为中后卫，我连家都不要了，我是追着你走呢。
就是他是
还是回来对
干扰对方的战术，
对于对方来讲就会很难嘛，
就很有意思。这九号也好，伪九号也好，他都是要求传球的。有传球跟技术的挺高，盘带包括盘带他都有这些要求的、
嗯、
然后唯一区别就是这伪九号这个还要求团队合作啊，这个再还有两个比较有意思的，一个叫拖后型前锋。
拖后型前锋，
对，他就是往后站，
嗯，
就不跟突前的前锋、就是、
反着，
相当于反义、
啊、
对、
嗯、对。然后最有一个意思是最近这几代出来的叫逼锋
啊，逼锋
防守的时候
给人逼疯了、
啊、逼疯，哎，逼
对方中后卫出球的，
对，叫那个紧逼型前锋、
哦、
紧逼型前锋，说这
给人家的后卫操作空间减小、嗯、
说这两年应该是这两年的一个新的一个这些年吧
新的
这些年的一个新的打法、
嗯、
这游戏里边实际上是对这个是有一个介绍的，也挺有意思的。我看啊，这个紧逼型前锋是现代足球中正变得日趋重要，然后这个类型任务就是在对方持球同时我看一下，这个他的这个主要任务是在对方持球时对后防线造成压力，这个逼抢持球队员。
哦，
就很多时候原先那前锋不都是等人家那个传过来吗、
嗯、
现在不行，那中后卫拿着就过去
主动进攻，
我就过去抢，
然后逼对手失误、
啊、对对对对，就是这样，我逼着你
主动防守
只能出球，然后出球时我那边那一个可能就接着了、
嗯
嗯，就是因为这游戏里面玩经常会出现这样，就是我的那个我使那个
他在比赛中其实是有一种战术的、
嗯、
就是你可以让你的前锋去顶对方的中后卫
啊、哦、
就是一般不都是中后卫贴前锋吗，
嗯，
你可以反着来，
嗯，
我拿我的前锋脸对脸贴你中后卫，
对对，我就特别怕我那个中后卫就如果出球不好的话，
嗯，
他那个逼锋上来经常给我球半截都抢走了，然后就剩一大空门就射了、
哦、
啊，这游戏里边这个情况还是经常出现的啊，这个挺有意思的，就是前锋有各种各样的，然后包括中场啊，这个中场我觉得就说一个比较重要的吧，就是以前有一个职位叫古典前腰，好、啊，现在没什么人用这个了，
嗯，
对吧？
对，最后一个古典前腰是算谁？里克尔梅，
不是那个基罗吗？
啊，勾罗哈，
勾罗嘛，
反正就是这种球员现在在场上的生存空间就越来越小。
为什么呢？
就是还是那句话，就是对于球员你的覆盖面积、你的奔跑的面积、辐射的面积，现在要求的太大了。
哦、
一个古典型前腰基本上是站在前面是不动的，
哦，
然后他的速率是相对比较慢的，然后他的优势是脚法非常好，
嗯，
他能够像手术刀一样切开对方的防线、
嗯、
对吧，一脚传出致命一击就能找到我的那个强点型前锋的那个地方、
哦、
我能送出这样的传球，但是现在的这个比赛当中你这样的球员在球场上你很难能接到球、
嗯、
因为你在提前跑位的时候你没有速度去摆脱对方的球员，你就很难拿到球，而当你拿到球之后因为你的出球速率慢， 所以你基本上又很难把球传到合理的位置，因为以前的球员的移动速度可能没有你快，所以你的传球是可以比他们先到这个位置的。
对，
现在人跑太快了。
反正我个人的感受，在玩游戏里边这个职位现在他用不太上的原因，就是因为你现在面对的越来越多的球队，他的实力都非常强，他们的那帮那个中后卫速度都不低。反正真的，我最早玩游戏的时候，就是你找一个速度十四十五的中后卫觉得挺难的，然后找了的话你觉得就稳了。然后但是现在游戏里边可能哪个队的中后卫都差不多这十四十五的速度都有了，然后同样其他的数值也都不低，所以你就他的生存空间就变低了，就是对方的防守速度在提高的时候，你一个速度特别慢的一个前腰就感觉用处不是很大了。而且主要你的功能也可以被那个什么九号半这或者说这个什么冰封这都能去解决，
能替代你了
、嗯、所以这个岗位慢慢没了。
而且古典型前腰往往也不参与防守
啊，对，他也不防守，
所以这样的话在中场等于有一个又不防的人
啊。你像现在连前锋都要逼封了，
太卷了。职业球员太卷了，
就是足球现在是太卷了，卷的大家
都十五十六的了
啊！对，
所以你想啊，卷到规则现在换人都得换五个了吗？
哦，对对对，其实这也是一个巨大变化，就是很多比赛的规则是可以换五个人，因为你卷到这种程度，体能就跟不上嘛，那怎么办？就是多换人啊，这个能换五个人的话。就确实打到下半场战斗力依然很强，原先打到下半场就站着了，
不行了
啊，就站着了，那个数值都已经再踢就躺下了，因为他是能看你那球员还有多少体力值嘛。现在能换五个，一共就上去十一个人，守门员还
守门员要是不换，然后等于是能换一半，
能换一半，我的天哪，就是这个冲击力是非常强的。你这种古典型前腰确实没有太强生存空间了。然后那个边锋说说吧，边锋也挺有意思的。边锋呢，一个是纯边锋。就估计那就是传统的边锋，进行这个下底的这种，
进行下底
啊，
带球转圈儿，
对，
啊，
没有转圈，没有转
这种传统异能，
对对对，这个在边路游荡啊，准备这个杀入空当。这
安东尼也是能内切的，能打门，
能打门，这人进了几个球，进了几个球。然后呢，就是很重要，其实这里也有九号半，就跟刚才那个说的是这个位置是
重合的，
很重合的。你看你需要用谁，然后他比较有意思，现在有这个内锋，
然后IF
内锋是什么？就是内切型边锋，
就是对，就是边锋，他是以边锋的形式出现在场上，但是在比赛当中，他以内切为他的进攻首要手段。
内切指
他的第一选择是内切，
就是奔着球门去，不像原先我奔着那个边路角球线去，我想法传进去，
对，
我直接就插到球门里边去啊，然后我是靠那个边后卫进去给球的啊，这种还。就现在好像是不是用边锋的比较，就是用这个内切型边锋的比较多了。
基本上现在的大部分边锋都是
内切的，
有内切能力
啊，就是原来那种华金那种都已经属于
对你就很难了，
很难了，
因为你边后卫不是已经把那条通道现在给占了吗？
对
对吧？他主要是那你放两个人在边路跑步。对吧？一人带球跑，另外一人跟着他跑吗？
对，
掩护。
那你想想这事儿，就在足球画面里也不成立了吧？
所以说玩游戏的时候，你就要设好。你比如你设了一个纯边锋，就是传统型边锋，再设一个进攻型边后卫，就俩人一块往前跑，
是吧？这种东西对吧？
没有用。
嗯，
你实际上需要有一个人切进去，然后你能够去进行配合跟传嘛，对吧？所以就是说，确实你还是得有战术，不能是光拿钱堆，每个位置都厉害就行。然后别的就都，我觉得别的都还比较正常吧。然后可能现在就是后卫有以前也有了出球后卫，对吧？然后这个守门员现在，不过他现在守门员也还就是两个守门员，没有所谓的这个门卫，就还是，
哦，啊是
还是这个门将和清道夫门将，但是清道夫门将好像
其实就已经有门卫的，
就是有门卫的那个概念了，
嗯，
对。然后这个谁挺有意思的，正好说一下，因为我之前用曼联打过一回嘛，就是那个奥纳纳在这游戏里边数值特别好玩，就是他数值还真挺高的，他数值特别高。然后但是呢，有一点。他有一个属性特别奇怪，他有一个属性叫意外性，是十九
啊，精神属性不稳，就是
对，就这人极不稳定，
神经刀
啊，可能能扑出必进球，然后可能就晃悠手就自己漏进去，然后他其他属性特别好，
这个是很符合在现实中的，
对，但是不敢用，我是曼联都先给他卖了，我特别害怕这个守门员
被坑了，
对，守门员这条线我踢挺好，他今儿给我犯病，这是挺可怕的，我
改造他，
这数值从19我觉得改造不下去，因为这数值在游戏里边会变了，改造不下去的。然后我反正一般用的阵型倒确实是现实中可能不怎么用，就是我会用一个
10-0，
我还这应该怎么说，其实我现在有时候就是一直大家也都会用这种什么几几几这种，我现在还真不太好说这个。
现在好像不这么说了，
现在怎么说呀，不还是
也说
也
这
么
说，
但是实际上它不像以前似的那么简单的，
是
这个位置是有三条线，然后几条线几个人，所以我看他们说那个曼城那个叫什么5532是吧、
嗯、
还是多少，是532吗，541我忘了、哦、但是他最后那五个人我感觉实际上是仨人
啊、哦，对，
他有两个人，全是那个就跑到非常靠前的那种。
就是说，你说他的，比如所谓五个后卫、嗯，其实际上在比赛开始之后，他其实变成三后卫了。
对，他有俩是跑到前头去的，
嗯、基本上是一个三中卫的体系，
对，
然后两个边后卫
对对对对对，就冲上去去打那条两条通道的。反正我一般玩的时候是四个后卫，我可能更激进，有俩边后卫都冲上去，然后最后就留两个中后卫，然后、嗯、然后这个。我前头等于是压了四个人，实际我是一个4-4-4，中场留两个，然后前场两个内切型的边锋，再加俩前锋，人多，
嗯，
但是我这个就是人家反正一踢反击就能给我进一个
打穿了，
对，一踢反击就进一个，所以我们就需要一个特别稳定的守门员，我们不能要一个那个发病的
守门员，压力真大，
我这游戏里的守门员压力是最大的，就是经常我打对方七个，对方也能进我俩，就是。因为我就是全力进攻，
就是这风格、
啊、全力进攻就是这风格，打的就是他妈狠，打的就是狠、嗯、主要我爱买前锋。
哎，那现实中有你这种风格的球队吗？
没有吧。
有吗？会
相对少吧，就是
一般会什么呀，一般好像就是至少不会这种情况，不会前头搁仨前锋了，不搁俩前锋了，就是俩边锋加一个前锋，把另外一个偏锋前锋给挪到中场去进攻就完了，其实也可以做成那样。但是由于我这里边要考虑到好多那个球员高不高兴，他们都想踢前锋，因为我买的那些人都想踢前锋，那都给你们搁上去。
现在其实我觉得现在足球应该是越来越加强中场的控制，
对，
就是说大家是其实越来越希望把球控制在自己的脚下，
嗯
啊，就是说换句话说，我觉得对于净胜球的追逐，其实永远不是主教练的这种目标，
只想
赢了，
就是说我只要赢你就可以。但我你说我5-0赢你，还是2-0赢你？其实对一个教练员，如果你是一个把这件事情当成职业的人，你就会发现他其实没有那么大的差别。但是差别在于，如果赢不了这件事情，差别就会很大。
对，现实中可能不会像我这么激进，一般会把一个前锋挪到中场去，或者挪到这个，就我有那种阵型啊。一般打特别难的队的时候，就对很厉害的时候，我会把一个前锋挪到后腰去，然后加强一下防守。但是一般打那个普通队，就是虐菜的时候就踢成这样。对，这个反正踢了十几年，就好这个十几个冠军，这个还挺好玩的。而且就是还有一点我觉得也挺有意思的，最后说一下，就是为了打造一个长期的团队，
嗯，
因为我曾经玩有一次出现过一个状况，这也是其实现实中经常会有的，我出现过一个状况，就是我打造这团队我可能得通过一两年嘛，对吧，我在一两年磨合好之后，那我买球员的时候我肯定就买那年轻的呀，
是啊，
我就买了好几个20来岁的20左右的，然后在3年之后，我这个团队终于成型了，然后得了冠军。然后呢，这几位全是世界排名前几名啊，要不然金球奖，要不然足球先生，那咱就都得这队就得用起来了。有一问题，到30的时候怎么办？
哦，还是他们，
还是这群人站着主力位置，
出现了审美上的一些疲劳。
不是审美疲劳，他们的这个
是下面人永远出不了头。
对，下边出不了头。下边得不到锻炼，比如给他租出去，这个新来的小孩，比如这帮球员现在已经26、27，正当打之年，新来一20的，我说给你租出去，挺高兴，20挺高兴，这牛逼队啊，你这个我得在你这儿就是牛逼。结果踢了5年，这20的变25了，这帮人这就我原来那帮主力到30了，他们还占着主力位置，极强，一数值都不带掉的，这帮25的不干了。说我们他妈年富力强，我天天在这踢替补，或者出去他妈租就当那个给我租出去，那冠军没我份儿啊，
嗯，
就闹啊。
对，
那你开谁？你是开这帮30岁的已经是极其稳定的团队，还是开这个25的？
哎，而且你要把30岁的开了，可能你就拿不了这冠军了。
那是对，因为那25的也没彻底练出来。
是，
因为这个他们跟咱们现实不一样。
嗯，
咱们现实的是你把35的开了，35的确实是找不到工作了。但是你把那个30的开了，他们都上班，他们都去竞品公司了。
对，
嗯，
最可怕的就是这些30最能打的，他 你往外卖也是豪门买，就是跟你竞争最强的买。就是我后来确实是实在不行，我卖过几个就在30、29卖出去，人家回来踹你，就是人家回来惯你。
所以说他们玩这个桌游你要玩到最后你要打开格局、
哦、
我看他们玩的那种叫什么意甲复兴
对，
什么意思就是说我虽然用 AC 米兰，但是我的格局不是说放 AC 米兰强、
哦、
而是把我这些三十的球队我有选择性的卖给其他的意甲的这些球队、
嗯、
让整个意甲在整个欧冠里的、
哦、最后全是我们 AC 米兰的人。
后来我也这么玩、
啊、
后来我也
对，然后包括说哪怕米兰没有夺冠、
哦、
但只要是欧冠还在意甲球队里都算我的胜利。
然后你知道后边更有意思一点，就是之前若干代没有，当然这一代还是上代就已经出现了一个情况，就是说那我就有办法，就是说我们不行说的买点这个，比如说这25的走了，人特生气不跟你续约了走了，你先继续用这30的踢，那我们不是还得有替补呢吗？我们买点那种就是看着差不太多啊，这个他可能天花板也就到这儿了，能在我们队里踢替补，这种其实是应该有对吧，就是在我们踢替补，买不着了
啊？为什么呀？
因为有这么一个联赛呢，他给全买走了，就是沙特。
哦、
我的去，就是我苦心找啊，苦心
找，这么真实吗？这个游戏
对，苦心找。哎呦，我操！荷甲就这个荷兰这个有这么一
阿贾克斯
啊，阿贾克斯不错，25当打之年，这数值呢，比如说我们这队的这中后卫现在是95分，他这数值89。啊，比如说啊，89分不错，买回来之后他就是跟他聊了，他也愿意当这个替补啊，这个能守住。开始跟你谈钱了，我说你这月薪这周薪我给你50万吧，
哦、这么高
不低了吧？50万不低了，
不低
了。他说不行，沙特给了100万。我说你我这心思你不想在五大联赛踢吗？人家说反正我也踢不出来了，我不是现在就淘金去，就真的就去了沙特不回头。
说的很真实啊，
去了沙特不回头，这帮人就是。
这就是现在也是球员那种职业球员那种选择
啊。
就是荣誉和这个你的这种
二选一
的金钱，对你到底怎么去选？
这种就是从上次世界杯开始的风气，
反正是上一代有没有忘了，反正这代有
最近吧，反正
嗯，
就是这两代的事儿。
对，
哎呦，就导致就是
我觉得这应该算是后疫情时代、
啊、
特别风行的一种，
对，
因为大家对于可能自己的职业前景的这种不确定性，我觉得变强了。
我觉得什么呀？我个人觉得啊，这个就是那些年等于是这个梅罗。让这个金球奖压制了，人说90后没出来球员，
嗯，
就是没有出来这个特
明星的
大，就是对说特别特别厉害的
统治级的球员
没有，因为一直让梅罗压着，现在梅罗下去了，其实大家有个预测，会不会就让姆巴佩、哈兰德或者贝林厄姆这种人压住了？
嗯，
我这辈子如果他压住了，就是一层一层压，我这辈子也就这样了，
是。
对吧？而那我不如去沙特，我最终的结果是去沙特，我不如现在就去沙特，
一步到位，
我一步到位，少走5年弯路。
哎，好像有道理。
哎，而且人家沙特一周给100万，
嗯，
而且关键还有一个是，确实职业球员的风险太高了，
嗯，
就是一个球员，就是比如说你因为游戏还最终是游戏，
嗯，
游戏里的成才率还是太高了，
对，成才率
高。而在现实中，其实这些职业球员发生各种意外的情况的
受伤
性太高了。如果你是一个职业球员，你就会明白，就是说，从你到少年队开始踢球，到你到青年队，再到你到国字号，整个这一代，就是整个德国的国少队到最后的德国成年国家队的这种存活率，大概不到10%。
嗯，
这就是、
也就是说，在实际情况中，能去沙特踢球就不易了。
对，就是说你像你在 U12 的时候，你是能代表德国的国字号去出场的球员，
嗯、
但是这里头的整个一个队伍，可能最后也只有1到2个人最终能穿上成年的德国国家队的
战袍。对，而且就是还有一些情况，就比如说像姆巴佩，这肯定是我得想法去皇马也好，去哪儿也好，不可能现在我去沙特。
嗯。
我是有机会争这个荣誉的，我是能够在这个球史上留一笔的，但是很多就是中等水平，我丢狗屁，我他妈留到以后，人家说谁谁谁牛逼，还有说这叫球盲过滤器，是不是？对吧？就是像我小时候看球的时候，有些很厉害的球员，他确实到不了世界顶级，但是也不错。我们玩游戏的时候也很喜欢用。但是现在有时候我看这网上一聊，
没人提他了。
不是没人提，你一提他，哎呦，球盲过滤器，你也喜欢他就是。
就是说他
远古吹
球王过滤器的意思是说，只有懂球的人才会知道他的厉害。
哦，对啊，
而大部分的受众不知道他厉害。那球王过滤器这种球员的代表的意义是什么呢？就是该球员的商业价值极低
啊，
因为大家不知道，就意思是市场不认可。所以这个球员他挣的也
就是大家不认可，不是他就是你是说懂球都知道，但是后来慢慢你发现好多人没看过，就是新来的人没看过以前
比赛，就是没看过那个时代，他压根儿也不会想起这个人来，
不光不会想起来，会觉得你叫远古吹，
哦，
你怎么老吹他呀？哪厉害呀？还球盲过滤器呢？都是就是不行，你看谁都不知道他，对吧？就是最后你会发现出来的就那几个。
对，所以说其实你整个比如说能够在这个世界上被人所知道的，能够让大家能够去追逐这些顶尖荣誉的人，其实可能在整个球场上不会超过五十个人。
对，
就在整个地球上不会超过五十个人。
我懂了，所以要学战鹰。
靠直播，
战老师
靠直播是吧？所以人家就去沙特淘金了，比战老师挣得多。就是，所以就是为什么就是说这游戏现在就是有另一个难度就在沙特这儿，就这个沙特真成了一个大 boss 一样的存
在。而且他不光是为了过去踢职业联赛淘金，他最终还有一个选择是被规划嘛？
哦，
包括卡塔尔，
哦，对对对，
这些球员对吧？
哎，你说这真
是他到那边踢几年以后，他拿到那个居住身份，然后他就可以成为对方的。规划到
对
方的国籍，
对，比如这个国家这位置趁二十个牛逼的，这很有可能
哦，那就不跟他们卷了。
对，我去那边我就能成沙特人了，我就卡塔尔人了。我
就对，就比如说当年恒大那个时代的孔卡，那不就是号称在那个国少那个年代，在少年队时期和梅西一时瑜亮嘛？
啊、
当年就是说不清是梅西更强还是他更强，等、
嗯、
等，所有人都对他寄予厚望，对吧？然后最终就是到了恒大嘛。
对，反正这个挺好玩的。现在我想还有什么？哦，对，还有一个，最后还有一个，其实是也是在游戏里，我不知道真实未来会不会这样，但游戏里很明确的表达出了这么一个方式，就是每年他要颁那个金球奖。
哦，对啊，
就是最后发现这些金球奖就会落在俱乐部强队手里，就是哪个队他越出名，那个金球奖越会被投给谁，因为这游戏里投金球奖，
那不然呢？
啊，
那不然呢？投给北京国安吗？
不是啊，
是不是有点太胡闹了？
院长就是说，不太会有一个弱队有一个球员很突出。
对，
那不可能啊。
那以前实际上是有这种机会的，
以前基本上也不可能。
不可能吗？
有，我觉得好像但凡有了金球奖这个相对比较商业化的这个时期，就已经不太可能了。
嗯、
因为说白了，球员拿金球奖靠什么？你要拼荣誉，
对啊，
荣誉哪来呢？对吧？联赛冠军，
嗯，
欧冠冠军。是吧？世界杯冠军，
对啊，
对吧？就这个，然后洲际大赛的冠军，对吧、
嗯？
就这几个是硬荣誉，大家去 PK 这些，然后在队伍里，而且你要夺冠以后，还要看你这个人在球队里的领袖地位，对吧、
哦？
那这些东西怎么可能是一个小俱乐部来实现这样的成绩呢？
我想怎么说啊？
我明白，
就是
院长其实很期待，就也很希望有那种一人一城的这种情况。
这倒不是说弱队啊，倒不至于说弱队，可能就是中强队，但是现在基本会被控制在一两个队手里。
对啊，就是因为强队的这种统治力的表现太强了。
对啊，就是原先不是还是可以大家轮流做嘛？
对，你来不来现在就是三冠王嘛，
啊、
对吧？联赛冠军、杯赛冠军、欧冠冠军。
对，原我的意思就是说，原来还可以大家轮流做，就是说在梅罗之前
是
啊，还能轮流做，或者说是这个世界杯的影响力可能更大一些。
嗯，
但是反正游戏里边，我看世界杯爱他们谁得冠军谁得冠军，反正他们金球奖永远是我们队里的，就只要你的那个俱乐部。特别强之后，就是他的统治力一上来就去，
主要是因为在游戏里，你的那个统治力跟现实比相比，你是更强，
是更强。
对，你经常都不败赛季夺冠，
是 player 啊。
对，这种东西其实都写进丹青史书的东西。然后你在你那儿，
所以你觉得未来这个金球奖会是什么样？会还是被几个人统治吗？
我觉得短期有可能还是会出现百家争鸣的这个时代，因为短期内看不出来，就是比如说。因为首先一个是，比如说你，比如说哈兰德是有一个硬伤，就是国家队的
国家队
是
硬荣誉，他会很麻烦，对吧？挪威的这个实力整体的情况不可能有取得特别高的国家队级别的荣誉。而姆巴佩其实法国对于整个在欧洲和在整个世界杯阶段的统治的这个能力也没见得能够 保持到那么强，就至少没有到梅罗的那种强大的这种程度。然后包括其实他毕竟还在巴黎嘛，
嗯，
对吧？那他肯定还是会有一定的差距，
嗯，
对吧？贝林厄姆应该现在平台比较好，对吧？对吧？已经到了皇马，
所以其实确实我的意思就是说挺看平台的，
嗯，
就姆巴佩要是不去皇马，是不是风险就还大，真大点
儿？是。那你要靠着大巴黎想在欧冠打，
是吧？
确实难点，
对，
我觉得有点难。他现在就是说挺，就如果你是一个极具统治力的平台，但是确实像你说，现在可能世界上那个曼城，
嗯，
就是刚一年嘛，你要看他后边能不能再有什么这种统治力了。
反正我觉得现在其实是梅罗之后是有一点群雄逐鹿的阶段，
嗯，
对吧？包括今年英超的格局，
对，
是吧？阿森纳是第一，
挺有意思。
包括勒沃库森，我刚才得奖，勒沃库森是到现在是整赛季不败。
啊，勒沃库森这回挺行的，
没看着拜仁在哪儿？
第二，
哎，
拜仁第二，
就是因为那谁去了嘛。
嗯。
因为那个
哈里凯恩，
凯恩去了嘛，
嗯，
凯恩武馆没办法，
所以说我觉得还是一个，就是现在还是一个比较真空的一个时代，
嗯，
我觉得很多人都会有机会的一个事情，
挺好。
嗯，
咱们今年有欧洲杯
，嗯，
大家关注关注吧，看看这个新的这个新的时代到底谁能这个凸显出来，
嗯，是
对吧？
而且你在游戏里有没有尝试拯救一下我们中国足球呢？给我们国家队培养一些这个人才，
有确实也后来开了，然后那个去买了，就是买了，能
像当年福格森慧眼识珠，
嗯，
一眼相中董方卓那样
能练，嗯，但是咱我实话实说，在游戏里边这个就是最后题外话，有点悲伤啊。这个游戏这外国人做的嘛，
嗯，
这个游戏里边我玩了大概十年左右，是韩国球王。就出了韩国球王
啊，
日本的也都在中上，但是我的所有的那个就是训练赛，我全部就是说每个赛季开始有一段时间，你可以选择一个国家去那块儿训练，然后第二你不就能振兴当地的足球吗？都选择了中国，然后我的那个球探也都特懂我，都给我推荐中国的年轻球员啊，这个确实太难练了。这个游戏里边他可能还是考虑到他现在的这些球员的水平来
去做，还有一个国家足球
发展
有很长的路要走，
因为这个 FM 里面是有一些隐藏属性的，
对，
就是包括你国家是发展国家还是发达国家，
嗯，
然后包括你的
足
球
的状况，
整个的
基础状况，
它其实是有一个隐藏的数据是你看不见的，
嗯，
就是在你那个游戏过程中看不见，你通过核武是可以打开那个，嗯，能看到这些东西。中国确实是比较低，所以说确实几率出这些
对
小妖的几率确实也，
反正我就是我玩的一个平行宇宙里边吧，是在这个十年左右的时候，
嗯，
韩国队的那个队长巨牛，就是基本达到前三，一直在前三，然后我由于我的这个民族气节我没有买，后来那一两年一直被他们压着打，因为我特别讨厌他们，他们没有体育精神，他们拿激光笔晃拖地，都记着呢，对吧？就
零二年的事儿，到2042年都饶不了，
饶不了，就讨厌是韩国球员，对吧？但是确实他们做的对韩国未来的球员预估是比较高的，
嗯
嗯，日本一般，但是也很高啊。
所以说其实我觉得有时候我在想，是不是我们可以去承认一个事儿，就是。世界上可能就是有一些国家的这个运动员无法在某些运动上取得好的成绩，我觉得是不是可以试着去接受这件事，就相当于说可能美国人也打不好乒乓球，这种就是我们试着去接受它，
别人接不接受不知道，我反正接受
是不是也还行，就是
这个不知道，因为我
很复杂，
我很复杂，
就是我觉得因为你说就是
看不懂，
你说孩子上学一个班里总有考第一，
这么说吧，我看不懂，就是前两天咱们那个关注了一下国家队的比赛，排出了菱形中场的这个战术，我都震惊了，那是我02年玩游戏时候用的战术，我都知道现在他这个可有点过时了，
还是曼联，
觉得
菱形4-4-2，
是不是现在那个有点过时了？他跟现在的那个足球理念已经不太一样了，就是
我觉得没有那么硬性吧，就是还是随着这个行业在一个国家的这个整体吧，就现在不是我们那个原来不是也讨论吗？就是整个现在行业的人才储备也不行，那你当然就是不行了，
对对对，主要
对吧？
我觉得还是你把踢球的
对啊，你这又不是说什么那个，比如说蒙古没有优秀的游泳运动员是吧？
你怎么知道人家没有优秀的蒙古？
非洲没有优秀的滑雪运动员？ 中国没有优秀的足球队员。
我跟你说，真不好说，你真不好说人家国家有没有。
咱实话实说啊，实话实说，我这个人不是很喜欢足球啊。你别看我聊这么多，我是喜欢玩足球游戏，因为我觉得如果真正这个热爱足球的，应该上场踢。
实际上不是，我觉得其实足球经理这个游戏的魅力啊，最后说的，我觉得首先是在于经理。
对，
就是首先
我爱当经理，
这个是一个管理岗位的游戏，就是在现实生活中啊。就是你很难，就是在你的职场上，你也可能是经理，但是你无法像这个游戏里的足球经理那样去全方位、
对
深入的去管理到每一个人，他们的吃喝拉撒都会要经过你的这样的一个那个批准和判断。对，他吃什么，然后他的作息，对吧？上午练什么，下午练什么，
休不休息，
对
不度假，
这事儿
批不批
都由你来定。你像你在工作中，哪怕你现在是一个经理，是个总监，是个 CEO， 但是你也知道，就是你的这些下属，你并不能在时时刻刻去监控他的每一步，对吧？人家吃不吃菜百味你管不了，对吧？你说你要管到这个程度，那你得给人多少钱？
你也干不了。
对，我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其实对于我来说，我都不是一个足球热爱者。热爱足球的人应该会上场踢足球的，我就不会上场踢足球。所以就是说，你得有更多真正热爱足球的人，更多的我没有用。对吧、
啊？得更多人下场踢，
对，更多爱踢足球的人，而不是更多的金花这种爱玩足球经理的人。那这个国家的足球才能
慢慢起来。然后为什么金花你会爱玩足球经理呢？第一，刚才说的是你过了管理的瘾、
啊、对。
第二个是他和其他的经营类的游戏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足球经理的及时反馈是做的是非常非常好的、因为他这个现实中的这种联赛的机制，就是一会儿一场比赛，就是你可以不停的去做试错，就是你的阵容的选择、你的战术的选择，很快就会给你一个反馈，
对
你能不能赢，对吧？这个很多其实策略类游戏有些就是节奏太慢，比如玩文明，对吧？你玩什么欧陆风云，就是你走半天，你可能才能知道我之前的布局是不是正确。但是足球经理不用，他很快就会给你这种及时的反馈。
对，而且我也觉得它里边一些人际关系是挺有意思的。这可能玩人际关系的人不多啊，
没错、
就是。但是我觉得很好玩，就是你会去选择跟人拍肩膀啊，还是指着鼻子呀、啊，还可以扔瓶子呢。我在想什么时候出扔球鞋，对吧？
对。而且在现实中的教练其实也是这样的，有的教练叫球星教练，是他是干什么呢？就是说他并不见得战术能力很强。但他的特长就是跟球星的关系搞特好，
哎，让他使劲，
然后让这几个大佬都士为知己者死，
哦，就灌鸡汤那种。
哎、
我就是这类，我就是找了一个那个激励值特别高的那个助理教练，
哦，
然后我让助理教练每回问他，我说我应该用哪个话说，我说哪个话能最激励他们，对不对？然后我就表演，我是一个表演型的教练，我就加油，
就是你给这些人都骂他都特舒服，
使劲跑，然后
这些人都跟你论哥们儿，
对，在场上冲他们喊加油，使劲，拿出劲儿来，就。
对，这就不一样。但是那有的教练人就很威严，对吧？你像福格森这种，那就是说整个球队我是爹，是吧？你是贝克汉姆，我一脚把你开了。
没有，我都拍肩膀，大哥牛逼，就
这风格不一样。
对，
但是你会发现，就是所有这种球星的教练，往往他的历史地位就不会特别的高，在现实中、啊、
是，
对，
这个是我们有战术，
对，就是你很难说最后球场上有一个看台上写着 Sir 金花的这种。
我们有战术，我们是既有战术，也有跟这个球员们搞好关系的这个方法，对吧？这个，但确实得
对。有游戏里，你肯定是追求这种平衡
啊，激励人。
但是你要知道，就是说在现实中，教练也是一个工作压力极大的，
这个是
现实中的岗位，就是你很难兼顾。
哎，我觉得这个是重点。
就是、往往这个性格强，然后战术能力强的这些教练，他往往其实代表着就是他相对更自我，
对
他的 ego 会更大，然后他会让球员对他更服从。
你这说的，现实中这个压力包括钱，因为那个游戏里边跟我谈判那个续约，从来不看价格。反正我他妈拿着这钱，我也没东西，没地儿买东西去。
对，因为玩足球经理，我们有时候可以会尽量降自己的年薪，把自己的年薪调低。为的是让那个转会费的预算能升上来。
对对对。
但是在现实中谁会这样？
谁会这样？对，这个是最大的区别。我根本不在乎我的合同是什么，只要让我继续管这帮人就行。所以挺好玩的。我确实我是爱因为爱玩管理，对吧？
还是爱管理。
对，还是爱管人。
爱管人。所以说足球经理越发展团队越大，一下管100多人。
哎呦，
太带劲了。
20多个球员，什么三五十个年轻球员，100多个这个团队。
是是是。
对，这就是没继续往下发展，要继续往下有足协主席。
我肯定得竞选。
在现实中管到头了也就我们。
竞选完了之后就有2个地方的那个足协官员、然后拎着30万现金到了你的房间。
我拒腐蚀永不贪，肯定滴了钱来那就是细菌佛。
然后说这就是规矩。
行吧，这集咱们就感谢大家的收听，拜拜，
拜拜。